感谢神，今天这个除夏的最后一天啊，也就是七，我们都知道七就是代表一个完全数。既然在除夏的第七天，表示说我们能够完全的从这个夏影响里面把它完全排除掉。我就针对这一点上来看，圣经它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要经过七天的除夏？就是不要只要一天就好。那七天的除酵，我们就是它代表这种除酵、那种酵的影响力。用我们来讲，它是可以讲影响，可以讲深入到人的生活作息和人的观念上面来讲。因为酵就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它是在藏在一个面团里面。它不过是一点点而已，而那个我们用肉眼里面，我们往往常是当它跟面团一种混杂的时候，那面酵我们实际上是我们几乎找不出来哪个地方是面酵，哪个地方是面团的。所以面酵跟它会藏身在面团里面，它代表它是一方面来讲很渺小，但是一方面来讲它几乎是人很难去分辨的意思。七天的除酵，如果我们就面团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他们在七天之前，他们开始把整个房间里面的厨房里面的各样的器具通通都去清扫，那把各样的餐具不光只是这个面酵本身丢掉，那就是这个他们这些碗筷，然后这些做面的这些器具，通通都用水清洗。清洗完之后，那么才开始过这个除酵节。但是这样的除酵要经过七天，表示在这七天中，如果那个有任何的那个酵的这种菌类，它经过七天而没有跟面团接触的话，它的酵才会完全被除掉，完全会清除掉。所以每天吃的面团，它才真的是清洁的面团，而不是一个还是会有一点点的酵的残余留在这中间。所以七天确实有它的这个实际性、实行上的一个必要性。那就我们今天刚才啊，不论啊中年或是家的弟兄都在谈到作息上的一个改变，确实人要从一个完全没有守节气的这一种作息改变成一个能够按照神一年有三大节庆啊，我们也可以分作说是春季节气跟秋季节气的这种生活形态，要把它改变过来，那确实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种习惯。啊，记得我们在开始大概十年前，我们所第一次的节气，我记得我们第一所节气，我们到阿里山去，那时候的节气，我们也带了我们的儿女跟家里还有带着他的妻子。我们一同到阿里山去守这个节庆，本来是第一次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船，这么大的这么多的人还一同守节庆。不过我们发现到孩子们他们没有持续的这样的来守节庆，他们对律法的一个教导，实际上他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这种生活形态里面。所以对于亚威的节庆，他们的认识就慢慢的就淡薄了。确实要成为一个习惯，它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经过十年来这段的时间，我们就知道到了每一年的时间到了，我们就要去计算神的时间啊，来能够来注意到神要我们的生活作息是什么一种方式。所以七代表你要完全改变，一定要容许它的一个时候， 让它成为一个习惯。所以以色列人能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出埃及第十二、十三章里面，为什么一定要跟儿女的一个教导，要一次又一次的提到这样的事情？啊，表示这种教导你不常常这样提，实际上我们对这种教导很容易就疏忽掉了。再者，我要谈一谈什么叫做教，到底对我们今天来讲，真正的教在哪里？我们都知道，耶稣面临的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法利赛派的这种教导，所以耶稣会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那在马太、马可跟路加里面，他们都非常去解释，强调解释到底这个教它的表现在哪一个方面。所以不论哪一个福音书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所说的话以及他们对于律法的一个解释，很明显的他们跟耶稣是不一样的。而最大的症结点就在于他们对律法的观点，实际的实行的观点会跟耶稣是不一样的。就正如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今天的基督教里面同样的，他们会有教的问题，也就是在于他们对律法的解释跟我们今天按照圣经所得到的神给我们的启示是截然不一样的。我们为什么那么强调要回到耶稣的教导，他的本意是什么？因为耶稣的教导的本意就是回到律法原来颁布的神的原来的心意，而这些实行的这些步骤有神他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方法，既不是像法利赛派的用那种人的一种肉体的方式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也不是像今天的基督教完全就是不要守就不会去违反的这种观点。那这两种过与不及都不是耶稣向我们教导的这种律法的实践的一个观点。从耶稣基督教导开始，他来应许要来守这一条路的人，他一定要来像他一样学他的样式。所以耶稣为什么不断地要求门徒要撇下所有，要来背起十字架？这种方式的一个实践，一直到我们看到的使徒行传，或是说从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看到主就会应许他的门徒说，那以后有一位圣灵，那位保卫师，他来跟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来引导，来赐力量帮助这些门徒，让他们能够最终能够跟耶稣基督走相同的实践神律法典章的样式。所以我们说今天的真正实行律法就是回到跟耶稣一模一样，这是很多的基督教的人他们都在强调要实际上这样去遵守的，但是我们从他们实际上的遵守中间，他们又说一件让我们非常讶异的事情，就是说耶稣是犹太人，所以耶稣是照犹太人的方式去遵守，而我们今天要来学耶稣基督，我们又说我们不是照耶稣是犹太人的方式我们来学耶稣基督。那我们不知道到底这种要来学耶稣基督的这种耶稣是哪一个耶稣啊？所以保罗会说那不是基督的。保罗很明确的讲，那一种把耶稣不是遵守神律法典章的方式的遵守的这个耶稣，那绝对不是那一位耶稣，不是那个基督。当然我们也知道保罗所讲的，既然他讲到这个耶稣基督本身不是按照肉体的犹太人的方式，那这个犹太人的肉体的方式他谈到是割礼，也就是说今天遵守神律法典章不是按照人肉体的力量来遵守，那这才是耶稣基督他要去跟我们传讲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信息。而今天我们说最简单的， 耶稣要求他的门徒要撇下所有，耶稣要求他的门徒来走十字架的路，那绝对不是靠着我们个人的肉体的力量、个人的意志、情感，我们就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是今天只是靠着我们个人的热忱，那我们说我们要撇下所有，然后我们就来跟随耶稣，就像我们刚才传道跟我们讲的，那这样的一种这种苦难，就等同像今天的那一种啊，禁欲主义者人的一种方式，他们来遵守神的命令的。耶稣绝对不是要求人家用这样的方式，而是回到神话语的本意，你对神的话的一种理解，透过你对神话语的认识理解之后，在人的心思意念里面，它能够被清洁掉了。人的这一些内在里面的这些污秽被清洁之后，再透过圣灵给人的力量的帮助，人对神话语的认识理解会产生人的信心，人从圣灵里面所得到的会帮助我们对于肉体上的这种诱惑以及撒旦的计谋，我们都可以去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是透过这种方式他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那今天我们也是相同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学习耶稣基督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我们会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人的情感、人的 passion、 人的这种热忱，实际是从19世纪以后，我们说在基督教界里面影响近代里面的基督教对圣经的一个认识的影响最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德国人叫施奈尔马赫。施奈尔马赫他提出对圣经的理解，他认为圣经就是要用人的情感的投入，当人对神的话语、神的敬拜是完全的情感的投入之后，然后我们才去谈到神的话、神的这些规定、神的礼仪、神的各样的要求。所以他把情感当作是最中心点，至于人的知识、人的理性、人的道德，这些是其次的。没有人的情感，人就不能够从圣经里面来了解到圣经上所讲的这一些如何用理性去认识神的话，用道德去区分我们当行的路。所以他不断的要强调人的感情，他认为宗教如果没有感情，那这个宗教就不叫宗教。他这个影响他对圣经上的一个认识，以至于他到最后他都认为律法就不需要，因为律法让人的感情被分割了，律法会让人从知识、从道德来着手来认识神，而不是让人从情感来认识神。所以他认为旧约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他就不需要了。当他提出这种观点之后，再也没有像早期的这个教会历史里面有那一种宗教裁判认为这是一种异端的讲法。实际上在第二、第三世纪的时候啊，教会的历史里面就已经有说，如果把旧约排除掉的人，这种是异端。但是当施奈尔马赫他说再一次在19世纪他提出说，把旧约律法通通排除掉，不要再去守旧约律法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这个是异端的。而这一种信息以后也成为今天我们到了第20世纪、21世纪以后的基督教最大的主题，就在谈爱。因为情感的表征就是用爱。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人说我们不要守律法，我们只要有爱，其实就是从施奈尔马赫里面那里的影响而来的。也就当人对于神的一切的事情他只用情感，他不再需要理智，他不再需要道德。道德跟理智对人来讲不重要，而重要是我们爱不爱神，我们爱不爱人，这才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教， 影响到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我们今天到了何个地方去，为什么他们不守神的律法？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受到这种教的影响，而他们还不认为这是教，认为这个就是圣经上所讲。我们今天要除教，其实从整个2000年以来，基督教会里面受到很多的异端的打击，但是这些异端在今天的教会的里面却成为是正统，他们把这些当作是正统，他们把这些当为是教会今天当行的路。今天我们说要除教，其实我们要除的教比当时耶稣对于怀赛人要除对神的这些坏的错谬的解释跟实践所要对付的难题，它真的是多太多太多了。如果我们由历史里面来看，从最后一个先知撒加利亚以后到耶稣的时候，不过只有400多年，而怀赛人的这种教，他们也不过大概是300年左右，300-400年的时间来形成他们今天法利赛派的一个对律法的解释的一种错误。300-400年耶稣来，他讲了那么多来对付这些问题，对今天的以后的教会，他们才清楚，有一些清楚认识，原来这一些教是指什么东西。圣经用的4个福音书，甚至用的保罗的很多的书信，都是来除这个教。我们今天呢，从耶稣基督到保罗之后到现在2000年的时间，今天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所造成的教，那更不晓得是有多少的那种旧教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要除教，说实在的，确实是太难了。很多的那种思想观念作为，它不光是在我们的生活作息而已，那种教的影响已经它不是教了，它就等于整个面团了。今天的除教其实对我们来讲已经不再是除教了，我们几乎是要把整个面团要把它除掉了，因为这个面团已经跟教没有分别，完全没有分别。而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最大的痛苦的地方，我们所面临的妻子儿女，为什么他们不能够了解神的律法而来遵守，为什么在节期中来遵守？我们的妻儿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而他们不自知，以至于我们今天实在不得不我们要跟他们做一个分别，这是我们内在里面最大的痛苦。但是这也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当他来讲说他要来走这条路而门徒不能够理解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那种苦啊，他今天对门徒一直讲说你们要除掉怀赛人的教，门徒还以为他们带的饼不够，还以为他们耶稣基督所讲的不过是属外面的东西。我想耶稣基督的苦我们今天都能够去体会到，为什么当耶稣基督在讲的这些话连他最亲近的门徒都不能够理解的时候，相同的我们的妻儿他们也不能够理解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个教影响太深了。当耶稣基督他以后应许他的门徒说，只有当圣灵来的时候，而且当只有门徒愿意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这个教才有可能被完完全全把他们除掉。40天耶稣复活之后跟他们同在的教导还不能够成为他们实践的力量，而只有当耶稣升天完之后，门徒实际上没有耶稣在了，他们愿意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愿意在神的时候等候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应许而承受了这个应许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有一个完全的改变。今天对我们来讲，我想我们要去传讲神的这一切真正的救恩的临到，这种征战，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实在是应该彼此更加的警醒，彼此更加的努力， 我们如果不像使徒一样那样的一种等候祷告，等到圣灵来动工，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说实在的还是白工。圣灵不动工，教永远是除不掉的，再怎么样的一个热情，愿意为神来传福音来做任何的工作，这种热情没有圣灵的引导，没有透过我们在神话语所产生的信心，没有这方面的一个配合，那今天我们的除教仍然是无功的。所以愿父神帮助我们众人，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求神能够把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的这种旧教能够真的是被除掉的，永远都在神面前。老师，对吧？